教会给兄弟的机会，今天早上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主，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兄弟来这里不是第一次，像刚才林执事讲的，我现在还不记得是哪一年来这边讲过道。不过呢，我在西雅图已经有35年的时间，刚来的时候是柳福敬牧师在贵教会牧会。他的儿子刘贵祥牧师后来来了我们西雅图正道堂，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呢，兄弟跟他与教会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有一两次在这里在婚礼里面主持，那么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彼此交通，而且贵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兄弟也蛮熟悉的。像吴文雄牧师，他以前还没有当牧师以前，刚来西雅图，我都还去过他的公寓去探访他。后来在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讲学的时候，他也有来上我的课。今天看到他的姐姐还是妹妹在我们当中哈。还有兄弟的那个遗孤的岳父，吴乃良牧师，他曾经也在台语教会参加过聚会，后来他的弟弟吴乃文牧师也来过台语教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聚会。那兄弟呢，在西雅图正道堂牧会26年以后，就去了 Linwood 北区正道堂那里牧会。因为北区正道堂是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开始一个查经班，后来查经班人越来越多，而且搬去那里的弟兄姊妹慕道友也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就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北区正道堂。那时候兄弟还是来为往返母堂跟Linwood北区正道堂那里牧会。始终没有请到一位牧师，曾经有一位传道在那里牧会大概一年的时间就离开。那么教会一直问兄弟说，你可不可以过来牧养我们？我就跟他们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你们祷告我也祷告，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感谢主，神的感动，后来要兄弟过去那边服侍，所以2006年4月1号的时候，兄弟就过去那里就全职侍奉。感谢主，看到教会蒙神赐福，一年一年的不断的有增长，感谢主。我们在2009年买了自己一块小地，那么上面有一栋房子，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考虑要在那里盖一栋礼拜堂呢，还是到外面去再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做我们自己的会所。我们还在祷告中求神的带领，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北区正道堂祷告。那我也想这借着机会代表北区正道堂向各位请安。听到弟兄姊妹用台语唱诗读经，心中感到很亲切。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也不是闽南人，但我祖籍福建莆田，跟这个厦门是不算太远哈。还有我内人呢，他是爸爸是漳州人，妈妈是泉州人，所以呢，他们在家里呢也讲闽南话，所以在家里跟他结婚以后，经常就听到他们在讲闽南话，所以听起来蛮耳熟的。很可惜兄弟没有去过台湾念书，如果有去台湾念书的话，肯定会讲台语，可以在这里上台跟你们用台语讲道。可是兄弟的台语非常不灵光哈，所以不敢那么大胆的随便用台语讲道。我不像那个宋尚杰牧师哈，他虽然国语讲的不是那么好，他还是用国语讲道。结果听的人呢，正是听得啼笑皆非。有一次他说，你们都要谦卑，你们听过这个笑话吧？他说你们都要枪毙。所以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讲话，常常会闹出笑话来。感谢主，让兄弟在这里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已经到了6月底了哈，再过几天就是美国的国庆节哈。7月4号，我们北区正道堂那天呢，我们要在野外有一个野餐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有， 特别的活动。但每次七月四号美国国庆节来到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那么每到国庆日的时候，就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呢，他们入了美国籍，他们就要宣誓他们要入籍哈。那么西雅图也不例外，每年都有不少人在西雅图 Center 那边，他们有那个宣誓入籍的那种仪式哈。那么从美国对不起，那么讲到这些入籍的这些人呢，移民呢，他们每次在入籍之前呢，都要先这个给移民官考试哈。那么在考这个入籍的时候，常常提到的问题就是说，请问美国头一任总统是谁，或者说美国当今的总统是谁哈。那么美国从立国以来到如今呢，一共有44位总统了哈。那么几年前呢，有人为这40位总统做了评估，那么并且列出美国历代以来10名最佳的总统。在2009年2月16日那一天，西雅图时报发表一篇评估，就是把这个美国前10名最佳总统的排行列出来。那么他们的排行如下哈，先从第10名讲起。第10名最佳总统是雷根总统，第9名最佳总统是 Woodrow Wilson， 那么第8名最佳总统是 Dwight Eisenhower， 第7名最佳总统是 Thomas Jefferson， 第6名最佳总统是甘乃迪总统，第5位最佳总统是 Harry Truman， 第4名最佳总统是 Theodore Roosevelt。第3名最佳总统是 Franklin Roosevelt， 第2名总统是华盛顿总统。我要考一考你们，他们的评估最佳总统名列前茅的是哪一位总统？对了，你们都很熟悉。那么对林肯的生平，不晓得有多少人了解哈？也许有人会问说，林肯总统到底有什么伟大呢？他不但是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一位克服万难转败为胜的人啊。我稍微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发现他在17岁的时候，父母一家因为无法交房租而被迫这个走出家门。林肯自己呢，他必须要打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32岁的时候经营生意，可是失败了。33岁那一年，他竞选州政府立法院落选了。那么34岁的时候，他向一位朋友借钱经营生意。那么同年年底呢，生意破产，他必须要花17年的时间来还债。37岁那一年，他精神崩溃，躺在床上有6个月的时间。39岁，他竞选当州政府立法院发言人落选了。44岁，他竞选国会议员落选了。47岁，他再竞选国会议员当选了。49岁，他竞选连任国会议员落选了。55岁，他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了。59岁，他再度竞选美国参议员又落选。终于在61岁的时候，他当选了美国第16任总统，而且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历史上充满了很多胜者和败者，我们也很难断定一个人他失败的时候可不可以会不会再起来。那么有很多他们在失败中就永远不再起来的，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不少人他们失败以后，他们又站起来，而且成为胜者。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一位转败为胜的人。从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节经文，我想大家都晓得我要所讲的这位圣经的人物到底是谁。他就是4世纪第11章那里所讲的耶夫他。耶夫他他一生非常坎坷，为什么呢？因为他小时候他受尽了各种的侮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父亲婚外情所生下来的一个儿子。那么 不但如此，他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所排挤，把他赶出家门，使他成为社会的弃儿，他被社会的人士所轻看。可是呢，他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今天上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从耶夫他身上所学到的一些功课。头一点，我们从他的一生，从他的失败和成功，我们看到英雄不论出身。我们有 PowerPoint 可以看哈，我想 check 一下。 OK， 很好。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说，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基尼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基尼的儿子。我刚才说了，耶夫他是他父亲婚外情所生的一个儿子，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私生子。那对他来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从小就受尽了许多的侮辱，他从小呢就给他的那些朋友们冷嘲热讽，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他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孩童呢，是一个很大一个人生的一个悲剧。他父亲不应该拈花惹草，不应该犯淫乱的罪，可是耶夫他因为他父亲犯了这么一个罪，而使他忍受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可以想象，他父亲每次看耶夫他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每次他看到耶夫他的时候，他都感到非常的遗憾，他总是感到后悔莫及。每次看到耶夫他的时候，他良心受到强烈的控告。这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可是有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软弱而跌倒。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在魔鬼撒旦的身上，因为好多时候基督徒犯罪是自己决定要去做的事情。为此，兄弟要在这里奉劝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还没有犯罪以前，我们是不可以犯罪哈。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犯罪的话，在犯罪以前，请你想一想说，你犯了这个罪以后会给多少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远离罪恶，因为罪恶带给我们羞耻，罪恶带给我们伤害，带给我们所亲爱的人很大的伤害。无疑的，耶夫他是他父亲从一个妓女所生的一个儿子。那么这件事情呢，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父亲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也没有改变，因为米已经煮成饭了。他的父亲已经犯罪，那么耶夫他虽然不甘心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可是呢，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件事情。我们在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可是我们在自己出生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没有人可以选择我要从哪一对父母那里生下来的，没有的。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他们的孩子。我们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权利，说我要生在某对夫妻、某一对父母的家里。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我父母呢，他们是从在抗战的时候从福建的莆田移民到印尼去，因为那里很多莆田人到那里去做生意啊，所以呢，他们那时候中国在抗战时期生活非常的艰难，真是民不聊生，所以呢，福建沿海一带有很多 同胞他们都到世界各地去移民，那么很多莆田人他们到印尼去侨居，我父母也到那里去侨居，所以呢我就在那里出生长大。那我父母呢生了10个孩子，我是排行第6个。那么我们有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可是呢因为父母孩子很多，所以呢我们家境呢虽然是这个不是虽然是不是那么艰苦，也算是小康的家庭。可是我们隔壁呢有一家非常有钱非常富裕的家庭。好多时候我小时候在那里想，哎呦，如果我能够出生在他们的家里都好啊，因为可以享受很多物质的丰富哈。因为那时候在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有车子的人不多哈。那我们呢一般都是骑脚踏车哈。那么有车子的人不多，可是呢我那家邻居呢他就有一部很好的一部轿车，一部车子在那里开。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哎呀，如果我能够生在他们的家庭不是很好吗？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选择我们要在哪一个家庭里面出生长大的。耶夫他也是一样，他没有选择，他父母呢就把他生下来了，这是一件他必须要接受的事实。那我们可以想象他身为一个私生子感到多么的委屈哈。他对自己是个私生子的身份感到非常困难，就是很难接受，因为他看到四围的那些孩子们都以轻蔑的眼光来看他，和他在一起的长大的孩子们都用各种难听的话来侮辱他。那么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像我刚才所说的把他赶出家门，不容他在家里分他父亲的家产。可是世事变化无常，耶夫他后来竟然成了以色列民的民族英雄，因为神兴起他并使用他来击败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侵袭他们的亚门人。对世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耶夫他是很幸运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可是从信心的眼光来看，是神自己，是上帝自己抬举了他，使他从一个败者能够成为一个胜者。其实在耶夫他以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信心的伟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包括摩西、约书亚等等，他们都是从贫寒的家庭里面出生的，而且一生经历许多的困难，可是呢他们却能够因为神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从败者转变成为一个胜者。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信心的大能，因为很多在人看来难成的事，可是在神都是可能的事。在神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我们只要信靠神，每件事情都可能发生。神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自暴自弃，我们虽然面对困难，我们虽然面对挑战，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的未来却是充满了无限的盼望。为此我们也不用羡慕或者妒忌别人出生在高贵的家庭，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古今中外有许多出生在贫困的家庭里面的人，他们后来却成为民族英雄或者信心的伟人。所以我常常说信耶稣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信心的大能让我们看见我们在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中，我们都能够转败为胜。那么耶夫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第二点，我们从耶夫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从耶夫他身上看到败者可以成为胜者。第32、33节那里，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就像刚才说的，对世人来说，一个人的成功和胜利是一种运气，是天时地利所造成的。可是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信主的人来说，成功和胜利是神所赐的。讲到这里我就想起诗篇 127篇第一节那里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表面上是我们人的努力使我们可以成功，使我们可以得胜，可是在背后都是神的手在那里操纵。在胜利和成功的背后，神的手在那里工作，是他在那里掌控事情的发生。耶夫他之所以能够胜过亚门人，绝对不是一件巧合的事，而是神的手将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讲到这里，也让我想起在箴言第21章31节那里所说的，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耶夫他半辈子可能是一个败者，可是他因为信靠神，他却成了一个胜者。他又是曾经为自己的出身觉得毫无价值，可是呢，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自己的同胞后来竟然来寻找他，请他来做他们军队的元帅，和仇敌作战。感谢神，神后来也使用他，让他能够在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打了一场胜仗。古今中外，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本来觉得非常的自卑哈，他们落在罪中，他们被罪的捆绑所辖制，可是呢，后来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得了释放，他们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以前是个败者，后来就成为胜者。我在西雅图就认识一位弟兄，他后来就现身传道了，他是从香港来的，你们可能在基督教的报纸上也曾经读到他的见证。他出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不是很认识他，后来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看到神实在他身上行了奇妙的事。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提到以前他在香港从小呢就跟一些不良的少年在那里混，后来他就吸毒了，贩毒了，后来经常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真是前途都被毁了。可是在监牢里面呢，他就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信了主了，感谢主。他信了主以后，他那些毒瘾啊什么都没有了，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了。后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有好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出狱了。他去了教会参加聚会，后来神也呼召他出来终身传道，神呼召他的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奉献他自己出来传道。于是他在香港的一间中华神学院，就是我的已故的岳父的弟弟吴乃公牧师所主持的中华神学院，在那里念神学，以后就来美国，那么有机会在 Kirkland 的一间华人的宣圣会 Nazarene Church 在那里牧会几年。完了之后呢，他就回去香港去念他的教牧学博士。我不晓得他教牧学博士念完了没有我不知道，反正从他的他的一生的经历，让我真正看到神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他不是唯一生命改变的人，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见证，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见证，为什么呢？这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的人。所以弟兄们，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带领人信主，不要以为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成功，他们也可以胜利，是没错，表面上他们成功胜利，可是呢，他们在心灵深处，他们因为没有神，他们没有一点的安全感，他们随时都会失败，他们随时都会整个他们所建立的成功的人生在一眨眼之间就变为乌有了。我们要带领人来信主，因为信了主以后，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痛苦，我们都可以克服，我们都可以胜过。第三，我们从 耶夫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既然许愿，就应该要还愿。第38到40节那里说，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他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我们刚才说了，耶夫他本来是一个社会的弃儿，他原来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可是神却拣选他，使用他，使他能够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能够打败亚门人。他当年出来要带领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他向神许个愿，他说：“神啊，如果你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我要当我回家的时候，我要把那一位从第一个从家里面出来迎接我的，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反祭。”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事迹都非常的熟悉。我想每个人在济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向神求告，而且向神求告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跟神讲条件，对不对？耶夫他也是一样，他可能觉得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外流浪的人，他怎么能够成为他怎么能够可以做以色列军的元帅来打这些亚门人呢？那就在他非常没有把握，非常急难的时候，他就向神求告，而且跟神讲条件，说：“神啊，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我一定要把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我要把它献上给你，而且献上给你为反祭。”这么一个许愿呢，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啊。什么叫献反祭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杀了先反祭给神一样，神也听了他的祷告，神也听了他所许的愿，就让他战胜了亚门人。当他回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兴高采烈的回到自己的家里，可出乎他意料之外，当他回家的时候，看到他自己独生的女儿，也是他唯独的这个唯一的后裔从家里面出来迎接他，他那种欢乐的心立刻就转变为忧愁哀痛的心，因为他想起他对神所许的愿，他说：“神啊，当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他就必归你，我要必将他献上为反祭。”如果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的话，他一定会跟神说：“神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对不起，我当初向你所许的愿是错的，求你饶恕我。”可是愿已经许了，他怎么可以不许愿呢？我牧会有30多年，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也向神许愿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向神许过愿哈、有人点头哈、我相信是有的。许了愿以后，有没有向神还愿呢？我看不是每一个哈。我是在波特兰念我的神学的，在那里念我的道硕。那么在念神学的时候，也在当地一间教会牧会。那么那里的教会跟其他地方美国其他地方教会一样，好多从海外 来美国移民的我们的同胞呢，他们呢，就开餐馆哈。有人说，华人来到国外这个生活靠三把刀哈，一把是手术刀哈，一把是剃头刀哈，一把是菜刀哈。那么所以呢，很多家庭他们来美国，他们就开餐馆哈。那么我在波特兰认识这位家庭，他们也是开餐馆的。那么我不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听到他们许过愿，只是从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听说，他们刚来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以前他们在韩国的时候都是教书的，那来了美国以后没有办法继续教书啊，因为这里都是讲英语啊，而且在这里教书呢一定要先呢在这里念书以后，而且要拿一个MIT 哈，不是 Made in Taiwan 哈，是 Master in Teaching 啊，也不是那个马州的那个理工学院哈。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在这里教书，所以他们就改行，就开一家餐馆。感谢主，神很赐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开餐馆以前呢，他们向神许过愿，神啊，如果你让我们开餐馆事业成功的话，我们一定会将所得的十一奉献奉献给你啊。哎，神真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的餐馆生意非常的兴隆，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家都为他感到欢喜快乐。可是呢，就在他们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他们把以前他们向神所许的愿通通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是从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听到的，哦，这一家他们呢生意做得非常大，他们因为他们以前许过愿，可是生意做大以后，他们也都没有看见他们十一奉献。我听了以后，我真是只求主饶恕他们哈，因为他们许愿没有还愿。弟兄姊妹，我们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夫他向神许愿，他也向神还愿。我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解经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他怎样向神还愿呢？他是不是真的把他的女儿杀了，有当作燔祭献给神呢？我在预备今天的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参考一些不同的解经家的解释，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是的，耶夫他真的把他的女儿杀了，献给神为燔祭。可是也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这个不可能啊，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神明明禁止百姓不可以效法外邦人献燔祭，把人当着燔祭来献给神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在解经界，在解经方面，在解经界里面，一种不同的一种争论，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呢就采取第一种说法，有的呢就采取第二种说法。真的，如果你们看经文的话，真的那个第一种说法实在是有它的道理哈。就是说，耶夫他真的把他女儿杀了，当作燔祭献给神。可是我个人呢，还是觉得是第二种说法比较合理。因为神他既然禁止他的百姓不可献人祭，所以他也不会喜悦耶夫他把女儿杀了，杀了以后当作燔祭献给神。虽然当初神有吩咐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燔祭给他，可是当亚伯拉罕举手要杀以撒的时候，神的天使就禁止他，因为献人祭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夫他是一个遵守诺言的人，他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既然向神许愿，他也向神还愿。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向神许愿？可不可以？可以的啊。利未记里面有一章经文就特别讲到 许愿的人，他们当照着什么样的条例去做啊？但是呢，当一个人许了愿以后，他就应该要还愿。如果不还愿的话，那神就不喜悦了。传道书第五章那里有讲啊。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哈。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金钱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急言，也不可急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第三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神看我们的话非常非常的严肃啊，就是我们个人讲话哈，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哈。就像我们中文的俗语说，一言既出，下面怎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们人都要讲信用，连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讲信用，何况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讲信用。尤其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讲话的时候，更要讲信用啊。无论对神对人，我们都要讲信用。当年耶夫他在神面前讲话说，神啊，如果我平平安回来，那一位从我家中出来的，那一位先从我家里出来的迎接我的，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他既然讲得出来，他就也就做得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啊。我们无论向神许什么愿，我们都应该要还愿。那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当初糊里糊涂的向神许愿，那怎么办呢？还是要许，还是要还愿，因为你已经向神许了愿。那些还没有许的愿呢，还没许过愿的人呢，我们要自己要非常的谨慎。怎么谨慎法呢？第一，还没有许个愿之前呢，要先三思而后许。还有我刚才说了，当一个人在急难的时候，很容易就不但向神许愿，而且向神讲条件，对不对？我相信当年耶夫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他就跟神讲条件，神啊，如果你让我得胜的话，我就把从我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献上给你为燔祭。这是他的错误。我们不应该跟神讲条件的，只是很多人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我们可以向神许愿，但是呢，就不要跟神讲条件。第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耶夫他许愿这件事上学到什么呢？基督徒最好不要许愿。为什么呢？因为从耶夫他的身上，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如果神真的兴起他带领以色列的军队跟亚门人打仗，如果是神拣选他，如果是神使用他，神一定会使他得胜的。即使他不许愿，神一定会他得胜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向神许愿好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不需要跟神讲条件，也不需要向神许愿。耶夫他 是以色列历史中历史上第九个士师啊。他不但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战胜亚门人，他也为当时士师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使许多那些离开神的人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兄弟牧会这么多年，我就发现在过去一二十年当中，很多教会处在一个沉睡的光景中。我发现很多教会，不管是西方人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特别是西方人的教会，他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属灵复兴。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二十年看到许多美国的一些大的宗派，他们在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事情上妥协了。我不需要具体的讲出来，我想你们知道我心里在讲什么。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教会一件一件的关门了。在我们所北区正道堂那里，我们那一区的一个美国一个宗派，我不讲是哪个宗派，有一次我参加他们教牧人员当地那一区的美国教会教牧人员的一个祷告会，我就听到一位女牧师，她说他们那个宗派啊，他们那个 district Northwest district 每一年要关一个礼拜堂。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的心寒，这只不过是他们宗派的情形，其他的宗派很多也是一样的。几个月前我在，应该是去年吧，我在媒体上看到，连美国最热心传福音的宗派，就是美兰浸信会，他们也不断的流失他们的会员。这是今天西方教会没落的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就生怕我们华人教会也受到这种潮流、这种光景的影响，所以我心里常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常常经历属灵的复兴。我在我所服侍的教会也提醒大家，我们要追求属灵的复兴。感谢主，看到弟兄姊妹开始追求复兴。我们的祷告会本来只有不到十个人，但是现在多的时候可以超过二十，可以到二十人。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本来是非常的冷淡的，现在他们开始热心起来了。我们也看到好多年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又回来了，感谢赞美主。真的，我们教会需要复兴。如果我们教会不复兴的话，我们只会跟今天西方教会的没落一起走他们的路。希望不要如此，求神兴起更多像耶夫他的人一样，为了神的国度愿意摆上自己，为了神的国度愿意打一场美好的征战，为了神的国度愿意站出来。弟兄姊妹，在这么一个时代，神需要像耶夫他这么一种人。当神呼召你出来，要在属灵的事上带领弟兄姊妹，为教会的复兴在神面前祷告，在教会属灵的事上来带领来影响弟兄姊妹的时候，即使你我必须要付代价，你肯不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么一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可以来到你家中一同来敬拜你。当我们看到今天西方教会的没落，我们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不但要求你为西方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属灵复兴，我们也求你为华人的教会带来同样的复兴。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华人教会能够不像这些西方教会走倒退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在你的福音事工上 更努力地为你传福音，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能够追求复兴，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摆上，让我们更服侍你，使教会复兴能够将荣耀归给你，使教会复兴能够在我们的社区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